思想士师记，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士师记的第十八章。士师记第十八章跟十七章的内容呢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士师记十七章就让我们看到米迦这个人他在家里自己造一个偶像，然后呢他还找到一个年轻的利未人在他们家里来当祭司来敬拜服侍这个偶像的祭司。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十八章就是接着这个米迦十七章米迦在家里造偶像建神堂这件事情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好，我们可以还是先把这张整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哈。我们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士师记的第十八章一节起。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那和以斯陶本族的五个勇士去仔细参看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五人就走了，来到拉邑，见那里的民安居无虑，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在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五人回到索拉和以弗陶，见他们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话？他们回答说，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得那地为业，不可迟延。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虑的民，地也宽阔，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于是但族中的六百人各拿兵器，从索拉和以斯陶前往，上到犹大的基列耶林，在基列耶林后面安营，因此那地方名叫马拉尼旦，直到今日。他们从那里往以法莲山地去，来到米迦的住宅。从前窥探拉邑地的五个人对他们的弟兄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与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五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宅，到了那少年利未人的房内，问他好。那六百担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窥探地的五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了去。祭司和带兵器的六百人一同站在门口。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 祭司好呢？祭司心里悦，
便量他的德和家的成像，并雕雕的像，
进入他们中间，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妻子、儿女、牲畜、财物都在前头。离米迦的住宅已远，米迦的近邻都聚集来追赶但人，呼叫但人。但人回头问米迦说：“你聚集这许多人来做什么呢？”米迦说：“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所剩的吗？怎么还问我说做什么呢？”但人对米迦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尽都丧命。”但人还是走他们的路。米迦见他们的势力比自己强，就转身回家去了。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邑，见安居无虑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城在平原，那平原靠近伯利河。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但。原先那城名叫拉邑。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会看见，但支派的人呢，他们这个时候呢还没有自己居住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到处寻找这个可以居住的地方。这时候但支派就派了五个探子，就经过来到米迦就是以法莲三地来米迦的家中。这时候也就看到那个年轻的利未人，也就是那个祭司这五个探子就问这个祭司我们所行的这个路平不平安。那个祭司就对这五个探子说：“你们所行的路是平安的然后这时候他们就发现那个地方拉邑人就聚在那个地方，那个拉邑人是非常就是在那里非常无忧无虑的，很平安的，那块地呢也是非常好，就是百物俱全非常肥沃广阔的土地然后在那里的人民呢也是安居乐业。然后呢这个但人就发现，哇，这真的是一块好地方，而且他们发现那些人都没有防备的拉邑人他们生活非常的安适，他们一点防备都没有尤其是他们跟周围的这些其他的，第一个跟其他的这些国人相距甚远，然后呢也没有任何结盟，就他们就这样的一群在这跟任何邻国邻邦都没有结盟，邻国邻邦离他们都很远所以他们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目标。然后这五个探子就回去就找到他们但人，就发兵600就要来把拉邑人的地抢走把拉邑人除掉。然后呢他们先来到米迦的家中，就把他的神像和把他的祭司全部抢了。这时候米迦就出来要追就说：“你们把我的神像把我的祭司你们都带走了。”然后这时候我们也看见这个但人就恐吓他就不要再追了，你再追了我们这当中有脾气不好的，起来就把你一家可能都杀了。那么他们人多势众嘛，米迦也就放弃了，就不追了。然后这但人就把拉邑人全部剿灭，放火把他们城烧了，然后并且把那一块地就改名了，那个城就改名，就不叫拉邑了，叫但。 然后也在那座城呢就设立他们从米迦抢来的这个神像，然后当然也在那里就设立所谓的神堂。那个所以我们会看见31节哈，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啊。所以他们这个米迦的神，米迦的这个偶像就成为但的偶像。然后一个我们上次说到啊，这个敬拜假神偶像的本来是一个家庭啊，在那里敬拜假神偶像，他们的家庭祭司就是这种家庭的这种敬拜假神偶像的假信仰假宗教，结果呢就发展壮大了，就成为整个但支派的一个假信仰假宗教啊。那么他们但支派从这以后从此就来敬拜这个他们从米迦所抢过来的这个偶像。然后在这里也特别为这个偶像呢也设立祭司，这个祭司呢是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啊，作为但支派的祭司。这个但支派的祭司事实上是来侍奉服侍这个米迦的偶像的，不是服侍真神的。然后我们特别注意到我们中文圣经这里说是摩西的孙子，就是是摩西的后裔哈，但是英文圣经呢是没有提摩西的名啊，英文圣经是那个 Manas 啊，就是马拿西啊。那么到底是哪样的版本是正确的呢？中文圣经的版本是正确的啊，原文就是圣经学者考证啊，这个地方这个但支派的祭司到底是不是摩西的孙子啊，然后会发现这个原文最起初最原本的意思就是指摩西的后裔摩西的孙子，但是随着犹太人他们来这个一代一代的抄写圣经，他们就不希望摩西的这个名声被他的后裔所玷污，因为他的后裔成了这个敬拜假神偶像的祭司啊，所以他们就把摩西的名字就隐去了啊，就没有提啊。我们和合本中文圣经是忠实于这个原文圣经，就是还是直接说这就是摩西的后裔，最后成了敬拜假神偶像的祭司了。那么在基本上大部分英文版本啊，都遵从了后来犹太人篡改的这个地方，所以英文版本大家如果看英文版本就没有提是摩西的后裔，而说是马拿西的后裔，事实上这个地方就是摩西的后裔啊。所以圣经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圣经从来没有去扭曲或者是美化哪一个人啊，真实的把现实的情况记载下来啊。这里稍微说明一下啊，这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这个经文的大致内容。我们看见但支派的人啊，不仅抢了安息人的地，也把米迦的偶像啊，米迦的这种家庭崇拜的这种假信仰假宗教发扬光大，也抢走了然后甚至把人家那块地改名字啊，本来是拉裔人的地称之为拉裔，他就改为但啊，就从此这块地就是属于但人。好，那么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来注意一下。首先在这里呢，但支派的人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流寇强盗啊，虽然是以色列12支派当中的一派，但是在这里的所作所为就是非常典型的强盗行为啊，并且是流寇啊，就是不是有自己的这种固定的三代，然后出去掠夺然后回到自己的三代，不是的，而是走到哪里抢到哪里占到哪里的这种。那么经文一开始就说但支派的人呢就是寻地到处找地居住。那么是不是但支派的人就没有当时12支派分地的时候就没有分给他们呢？其实不是的啊，在约书亚19章40到48节这里说，其实约书亚从神领受给12支派分地的时候，给但支派是分了地的啊。但是我们从那个经文里也都可以看到，当时约书亚给12支派来分配这个产业、分配土地的时候，这些土地绝大多数还是没有被以色列人所占领过来的， 还是在外邦人的这个权势之下。那么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呢，要与外邦人去征战，把外邦人击败，再把这个所分的这个产业抢到手里。那么其他的很多支派就勇敢的靠着神与外邦人去征战，就把约书亚所分的这个产业的地就拿回来。但是这个但支派呢，他们就惧怕，就是那个亚摩利人，亚摩利人就把但支派所得的所分他们的这个产业之地啊，这一块地亚摩利人就占住。然后但支派的人呢又非常的胆怯，非常的怯懦，没有倚靠神去与亚摩利人征战，所以亚摩利人就把他们赶跑了，就把他们赶到山地，不让他们下来。所以并不是说但支派没有分配产业给他们，是给他们分配了，而是他们胆怯，他们上胆，他们不敢去与看上去很强大的亚摩利人和非利士人征战，他们就放弃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并不是说神没有给他们，给这个支派应许之地，神给了，而是他们没有信心，没有倚靠神，他们自己就放弃了。结果他们就四处去找，找什么呢？找那些软弱的啊，比如说在这里就找到了拉伊人，他们发现拉伊人是非常软弱的啊，他们就把拉伊人的地抢。所以这是他们的抢夺，是出于他们自己，并不是说神没有供应给他们，而是神供应给他们的，因为他们自己的胆怯和怯懦，他们就拱手让给仇敌，然后他们自己就去抢那些看上去比较软弱的。那么这不是神的心意啊，这也不是神给但支派的这个应许的地方。所以他们是什么？贪图不属于自己的土地啊，这点是非常明确的，他们就是贪图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没有依靠神去抢夺啊，去夺取，因为他们自己的胆怯和怯懦，他们不敢与亚摩利人和非利士人交战，他们就去欺压掠夺那些软弱和弱小的。所以在申命记十九章十四节，神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啊。而但在这个地方很明显就是去抢夺别人的地界。然后十诫当中的最后一诫啊，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七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当然也包括土地了。所以但支派在这里就是贪恋别人的土地，觉得别人的土地是百物俱全啊，宽阔肥沃啊，而且尤其是那里的居民是非常软弱，没有战斗力的啊，可被欺压的。其实亚摩利人和非利士人所占的地也是非常肥沃的平原的地，也是水草丰盛的。那但支派为什么不敢去抢呢？因为别人强大啊，就是这样。然后他们不是神没有给他们应许之地，而是他们自己放弃了，出于自己的怯懦和胆怯，然后他们去贪图不属于自己的土地，然后呢，并且是非常残酷的杀戮，把拉邑那地的民啊全部残酷杀戮了。那地的民是安居乐业的，我们刚才就这是安居无虑的人，无忧无虑的人啊，全部杀戮。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说，但支派的人有没有权利去屠杀这个拉邑城的人呢？没有权利，没有权利。我们要知道，神让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军队，进入迦南去剿灭外邦人，是剿灭怎么样的外邦人呢？那些拜假神偶像、背逆神的外邦人。拉邑人不算，不在其内。拉邑人在这里没有任何敬拜假神偶像的行为啊。在申命记十三章十二节申命记十三章十二节到十七节神是这样说，神对以色列人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你们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 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滩，不可再建造。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所以在这里神对以色列人的交代是非常清楚的，你们杀什么样的人？杀那些拜偶像的人啊，杀那些就是去敬拜各样的假神偶像的人，你们要把它除灭。除灭了以后呢，而且就那座城你们都不可以再去建造，城不可永不再建啊，那种城叫永存荒堆。然后呢，他们那些财物呢，你们也不可以贪恋啊，全部都要焚烧。所以这是神的信。而但支派去杀拉伊人，显然不是因为拉伊人是拜偶像的，显然不是，他就是贪恋拉伊人的土地和财物。他们也没有把拉伊人的那个城毁灭成为荒滩，不是，他们在那个城上自己建立一座城，然后把那个城改了一个名字。所以但支派在这里完全没有权利去屠杀拉伊人，因为他拉伊人不是生命第十三章所说的那些拜假神偶像需要被屠杀的，不是的。圣经只说拉伊人在这里是安居无虑啊，安居的一群人，他们没有与任何人为敌，他们也不是性情残暴的人，也没有说他们是拜假神偶像的人，都没有。所以但支派是完全没有权利去屠杀人家，这就是他的残暴杀戮啊，这就是出于他的贪婪啊。他这种残暴就是对待这个弱势的拉伊人就展现出来，但是对待那个亚摩利人呐、和非利士人，他就躲得远远的了。但支派就躲得远远的，连上帝给他的应许之地他都不要了。那么但支派的探子呢，来到米迦的家中，就碰到那个年轻的利未人，然后他就问利未人啊，你为什么在这里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要这里，你要得什么呢？然后这利未人就说，他在这里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这个探子就问这个年轻的利未人，就称他为祭司，就说啊、那我们这样去，打探我们的路是不是平安？然后这个年轻的祭司就对这五个探子就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在耶和华面前。所以呢，这五个人就觉得他们去打探这个安逸人的地，以至于他们最后他发现，哇，这是一个非常easy 的 target， 这是一个非常软很容易的目标。他马上去叫他们的这个但支派的人就过来抢地杀人，然后他们都觉得这一切事情都是出于神的带领。因为那个年轻的祭司说啊，这都是你们都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你们平安平安的去，你们都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他们接下来他们去掠夺去杀戮，他们都觉得是出于神的带领。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就导致拉伊人更加肆无忌惮的利用神来满足他们自己的这种贪婪呐、这种强盗行径啊。那么所以也就导致本来是米迦他们一家的这个假信仰、假宗教啊、假神偶像崇拜的信仰，结果就变成整个但支派的一个假信仰、假宗教了。就是因为这个年轻的祭司讲这么一句话：“你们去吧，平平安的去吧，啊，是行在神的这个面前的。”结果他们就肆无忌惮的，但支派接下来就肆无忌惮的作恶了。他们觉得这是出于神的。他们其实呢，他们本意就是要抢那块地，他这个正好他找到一个，听起来就是很好的借口，啊，这是出于神的，让他们心中这个作恶的心更加的肆无忌惮。 所以他们就非常推崇这个年轻的祭司，也非常推崇这个米迦家里所供奉的这个偶像。他们觉得就是这个偶像，就是这一个假神，把安逸人的土地就给了我们了，啊，是他祝福的我们，所以他们后来就要把这个偶像就接到他们那个城里去，就去拜，啊，把这个祭司也要带去。所以但支派的人呢，在这里其实是非常自欺啊，非常自欺的利用神，假冒神的心意去行他们这种贪婪啊、抢夺、恶毒之事，然后正好又碰到这个年轻的所谓祭司利未人，啊，让他们作恶的心更是觉得他们是啊得蒙神的带领。所以当但支派的人发现那个拉亿城的人呢是安居无虑，就是毫无战斗力的，就像待宰羔羊一样啊，然后地也宽阔，百物居全啊，一无所缺，然后尤其是发现呢这些人呢跟邻近的这些居民这些国民没有签任何的条款，就是没有结盟啊，没有人来救他，就是一旦拉亿人被攻击是没有人会来救他的，当然离别人也很远就是了。所以这600但支派的人就打上兵器就去了。然后呢但支派的人在这里呢其实是自己欺骗自己，就认为那个年轻祭司对他们所说的话就是神对他们所说的话，这其实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啊。然后但支派的人呢就把这个米迦家里的这个假神偶像和祭司就带走了，就是哇，这是祝福我们的神啊，这是祝福我们的祭司，就把他们就带走了。然后其实很多学者也会认为这个利未人呢，这个年轻人其实就是摩西的后裔啊，所以后面的经文就提到，就是设立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为祭司。啊，我们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犹太人就把摩西的名字啊，在这里就隐去了，啊，用马拿西来代替，啊，但是忠实于圣经，中文和合本圣经是忠实于圣经，啊，还是提摩西的名。那么英文版本的圣经呢，就遵从于犹太人对摩西这个地方的篡改。英文版本的圣经，大家如果去看，他们就会写是马拿西，就没有写是摩西，啊，那是遵从犹太人对这一处原文圣经的篡改。而中文和合本是忠实于原文圣经，这里就是提摩西哈，就是摩西的后裔，结果成了拜假神偶像的祭司了。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米迦偶像的祭司，就是个年轻的利未人。首先非常可惜，就是那5个探子来到米迦家中，碰到这个年轻的利未人，问了他3个问题哈。这三个问题是什么呢？谁领你到这里来？第二，你在这里做什么？第三，你在这里得到什么？其实这个年轻人听到这三个问题啊，他如果还心里知道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他是一个利未人，他是应该敬拜独一真神的利未人，这三个问题会刺痛他，会唤醒他，他会问，我怎么会到这里？这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我在这里做什么？我难道是去做一个假神偶像的祭司吗？我在这里得到什么？我在这里去敬拜这些偶像，我就一年就从米迦家里拿到那么一点可悲的薪水，这就是我得到的嘛？所以这三个问题其实是非常直接的来唤醒、来刺激这个年轻人，让他想想你怎么会在这里？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在这里你想得什么？就是这五个探子就问这个年轻人，结果非常遗憾，这个年轻人呢？显然没有被这三个问题所唤醒，显然没有，也没有反省，没有自省，然后他就说啊，我在这里如何如何，这家人对我怎样怎样，我在这里做祭司，所以非常遗憾，这个年轻人的灵魂到这里已经是完全的沉沦，刚硬了，就是没有借着这三个问题来反省自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反省，以至于认罪悔改的一个机会了，这个年轻人。然后第二个呢，就被私欲牵引。那么但人呢，就让这个年轻人离开米迦家，到但支派去。 就是你是愿意在这一家里人做祭司呢，还是做我们以色列一个支派的祭司，就是来诱惑试探他。那当然这个年轻人就接受了这种诱惑。所以这个年轻人呢，根本他不在乎是否是敬拜真神，他哪怕是敬拜偶像，他在乎的是什么？在乎他有没有得到更大的权势啊，或者是更大的这种地上的荣誉啊，地上的好处啊。就是就像按我们的今天话说，我是去到一个什么巨型教会啊，还是去到一个乡村僻壤的一个小教会啊，我去到哪里？其实这些问题呢，对于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来说根本不重要，关键是你是不是服侍真神，这最重要了。但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他不在乎他是不是服侍真神，他连偶像他都可以去拜，连偶像他都可以服侍，但是他就说啊，他要在地上要得到更大的什么荣誉啊、地位啊什么什么的。后来但支派的人就说，你看你是做这一家人的祭司，就这几个人的祭司，还是做我们整个但支派的祭司，你自己想。结果这个年轻人当然就选择要去做但支派整个支派的祭司。然后呢，他也是典型的圣经上所说的那种就是假教师假先知，他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啊，他是以服侍神啊，其实是他的一个借口，是他的一个工具，让他利用这个工具得到世界上的一些荣誉啊、地位啊、财富、名利什么什么啊。他不是真正的在服侍神，他是以所谓的敬虔、所谓的服侍神，成为他得到地上利益的、地上好处的一个工具啊、门路。然后这个年轻人呢，也是屈服于地上的强权势力啊，不依靠神。他很明显看到但支派的人势力很庞大，600个精兵在那里，米迦一家的人当然势力很弱小了，所以就是趋炎附势啊，完全没有去考虑神的心意啊，不像大卫面对巨人靠着神与巨人征战，这个年轻人啊，完全看着谁在地上的势力强大就去依附谁啊。然后呢，讨好人不敬畏神。那么这五个探子来问这个年轻人，我们前面路到底平平安？这个年轻人根本也没有求问神，完全没有求问神，就说哎，你们去吧，平平安安的，你们都是行在神的面前。所以从他讲这句话你就知道，他说那些人喜欢听的话，说那些讨好人的话已经成了习惯了，脱口就出来了啊。那这五个人听了当然就很开心。这个年轻人他说自己是神的祭司，他也没有求问神，也没有说是求问一下神，这五个人他们的前面怎么这样，都没有，他就随口就说人喜欢听的话，说人听得很熟的话。所以他迎合人都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他没有敬畏神啊。当然他连假神偶像他都在那里服侍，他当然不敬畏神了。他任何的决定啊，他来到米迦家中啊，当米迦家的这个假神偶像的祭司，然后他现在又随同这个但支派的人去做但支派的祭司，他所有的这些举动没有一次他在求问神的，都没有，都是他在自己在那里利益衡量啊，哪里有利益多一点，哪里利益少一点，他从来没有求问神。包括这五个探子问他这个问题啊，我们平不平安什么，他也没有求问神。所以但是他居然还说自己是一个服侍神的祭司哈，他其实跟真神没有，对真神没有任何的敬畏和信靠之心啊。这就是这个很可悲的这个年轻人啊，他也就很多学者都认为他就是摩西的后裔啊，非常非常可悲，最后成了一个敬拜假神偶像支派的一个祭司了。好，这就是今天对四世纪18章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会看见但支派的人非常轻易的就夺取了拉亿的地啊，这拉亿的这片土地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广阔肥沃啊，百物俱全，那很好，什么都不缺啊，这块地啊，然后非常容易的就得到这块地。导致他们认为是米迦的假神偶像的赐福， 就是他们得到这么一块好地太容易了，这些人太不堪一击了，太容易了。然后他们觉得哇，这一定是神的赐福。那就是哪个神呢？那就是那个年轻祭司所侍奉的那个神。那个神是什么神？就是米迦家里的假神和偶像啊。进而就确立敬拜米迦假神偶像的错误信仰啊。整个但支派就这样在那个城里，但那个城里，他把拉伊这个城的名字改了嘛，改成但城里，就进这个设立这个偶像，来拜这个偶像。因为他们得地很容易，他们觉得这就一定是神的祝福，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结果呢，因为有这样的观念，结果他们就去拜假神和偶像啊。但支派的人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从列举圣经的事例说明，仅根据事情进展是否顺利来判断是否是出于神的带领的错谬之处啊。这个问题的意思大家清楚不清楚？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就这个问题的意思都清楚哈。好的，那第二，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我们今天以怎样防范类似但人对假神偶像的敬拜的错谬信仰在今天教会重演？这个但支派的人为什么这么推崇米迦的偶像呢？因为他们觉得是这个米迦的偶像把那个肥沃的土地给他们的，所以他们就推崇这个假神偶像，他们就敬拜啊。这就是但人来敬拜这个米迦假神偶像，他就是这样的一种敬拜。这显然这是荒谬的，这是错误的，这不是对独一真神的敬拜，这敬拜的是一个人手所刻的偶像啊。那我们今天的教会怎样防范这种事情重演啊？这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啊。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但的这五个探子啊，就问这个年轻的利未人三个问题：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三个问题啊，其实对这个年轻人来说啊，应该是一个非常好让他自我省察、认罪悔改的机会。但是非常遗憾，这个年轻人就没有去真正思考这三个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信仰经历，在我们的自己信仰经历当中，我们有没有过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思想这三个问题？我为什么来这里？我来这里做什么？我来这里我要得什么？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经历啊？当然没有也无所谓，如果有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如果没有，你今天也可以思想一下这三个问题，这也是圣灵的带领啊。好，这就关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就是个问题的意思有不清楚的地方啊，都清楚哈。那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就可以来分享讨论，就围绕我们今天所思想的四世纪十八章的经文。
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但人轻易的就夺取拉伊的地，导致他们认为是米迦假神偶像的赐福，进而确立敬拜米迦的假神偶像的错误信仰。列举圣经的事例说明，仅根据事情的进展是否顺利来判断是否是出于神的带领的错谬之处。我们分享到说，以西结书14:3-4里说，耶和华神说，以色列民中凡将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来救了先知来求问的，我耶和华必照他的假神来回答他，来报应他。所以我们看见说，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神就按照假神的这样的一个谎言的话语来报应人。有些事情进展顺利，并不一定是出于真正的神的带领。我们也分享到说，真神信仰和假神的这样的一个崇拜是有不同的。真神信仰是以神为中心，而假神崇拜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看见说，但人他们看是否顺利是按照自己心里的想法去做出判断。 那么神只是成为了他们的借口和幌子，但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把自己的心意当作神，神只是他们随从自己私欲的这样的一个借口和幌子。我们也分享到说，有些人可能他想做的恶事做成了，他也自欺欺人，认为是神让他做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也看见说，士师记十八章的30-31节里明确的讲，但人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所以但人他这一切的行为是为自己，并不是为了敬拜真神。我们也分享到说，尼布甲尼撒王在旧约圣经记载，尼布甲尼撒王就认为一切的成就都是自己的功劳，那么他接下来就被神管教和刑罚了。我们看见其实但人的做法，他的这些错谬是与神背道而驰的，是自欺欺人的，后果非常的严重，导致的是他整个支派许多的这样的沉沦和灭亡。我们看见说在启示录第七章，被神所盖了印的这个神选民的支派当中就没有但支派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刚开始是米迦他们一家在那里任意妄为，自欺欺人，那么后来导致整个但支派他们任意妄为自欺欺人，进行一个假神的崇拜，所以导致整个但支派的这样的一个沉沦。我们看见说跟拜但人所做的事情跟拜财神没有什么区别，在提摩太·凯勒牧师所著的《诸神的面具》一说，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可怕的情形，就是人为自己的私欲，人为自己造出许多的各样的假神，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基督徒当警醒的。我们也分享到说，但人神给他们的土地，神给他们的产业，他们不去为之征战，反而去夺取和屠杀拉亿人。这也警醒我们，就是很多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顺利这个词，按照中文就一搜索都可以找出16条。圣经并不是说神不赐福于我们顺利，而是说圣经要我们与神同行，那么神就赐我们与神同行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顺利和亨通。但是人却常常自欺欺人，认为自我中心偏行己路也能够得着顺利，所以我们不要认为一切的顺利，暂时的顺利就一定是出于神的心意。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筑金牛犊的时候，整个过程非常的顺利，亚伦带领以色列人筑金牛犊作为偶像来后来敬拜并且献祭，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很短的时间段看起来是非常顺利的，但是接下来以色列人就受到严重的刑罚。所以我们看一件事情是否顺利，要看是在多长的一个时间轴里，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时间规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时间规模不像外邦人，外邦人他是只看今生，而基督徒的时间规模是要看到永恒，从永恒来看一件事情是不是顺利的，是不是平安的，是不是亨通的。第二题，我们今天应该怎样防范类似但人对假神偶像的敬拜这样的一个错谬信仰在今天的教会重演？我们分享到说，结合第一题的一个反的例子，就是说根据事情的进展是否顺利来判断是否出于神的带领。那么是不是事情好像看起来不顺利很艰难就不是出于神的呢？我们看见一个反的例子，就是当主耶稣说自己要到耶路撒冷去受害，钉在十字架上受死，那么彼得就拦阻主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就被主所斥责。那么彼得他的一个判断的依据就是看是不是就是顺利，是不是容易来看是否是不是出于神的带领。而我们今天判断一件事是否是出于神的带领，不是根据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判断，而是要看神的真理，就是圣经神的话语，根据神的话语来判断，而不是按照人的感觉人的想法来进行判断。我们也要看到说，基督耶稣他所给我们基督徒的道路，给教会的道路，是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主耶稣的这样的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如果我们不肯舍己，不肯要十字架的道路，不肯来跟从主耶稣，而是随从自己的私欲，就会重蹈覆辙。我们分享到说，今天的教会如果太注重人的感受，如果没有以神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就容易走偏。那么我们为人的感觉，就会去做一些世俗俱乐部的事，就会这样就会从真神的信仰的教会拉低到一个以人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就去满足，就是很多人去教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想要去到世俗俱乐部的这种热闹好玩的这样的一些，有没有这样的活动满足自己热闹好玩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这样就会重蹈覆辙。我们也分享到说，有一些神学院他教牧师传道人如何来掌控使用各样的灯光香氛气息这个来用各样的技巧来笼络人，那么不是教人来舍己爱神，这样就会导致就是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堕落，就会重蹈淡人的覆辙。第三个问题，淡人的探子问了年轻的立位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谁领你到这里来？第二个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第三个问题，你在这里得什么？分享自己的信仰经历，自己是否有被圣灵带领思想过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其实就是谁领你到这里来，就是问我们是神带领你，还是你自己带领你自己，你是跟从神还是跟从自己的私欲。第二个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是来敬拜神认识神，是为神而活还是为着自己。第三个问题，你在这里得什么，是得地上的蝇头小利，短暂的小至暂至轻的这些小利，还是得永恒的赏赐。所以我们也分享到说，这是基督徒要面对的三个问题。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三个问题也就是问的人的一生。首先，我们是怎么来的，谁领你到这里来。如果我们认为只是父母带我们这里来，领我们来到这个人生中，我们就只为今生而活。但是我们是被神所造的，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是面对神而活，是神领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我们要想如何为神而活。第二个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就是我们在这里是否真正的能够认罪悔改信靠主，使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上，这是最重要的。第三个就是得什么，这个就是看我们是得今生的荣耀，还是认罪悔改认识主得永生。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就是我们的信主是也是因为这就是有姐妹分享自己信主是因为第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小的时候就在思想，我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我将来要去到哪里。所以刚信主的时候虽然还不知道认罪悔改，但是还是知道了是神创造了我，这个就关乎生命的起源。那么现在知道要认罪悔改，要跟从主耶稣基督。那么昨天因为妹妹去到教会，所以自己也跟慕道友的妹妹来进行了这样的一番讨论，就告诉妹妹说，神造我们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要为着荣耀神而活。那么妹妹现在也在思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分享到说，我们在主里得神的生命，每一天就是要来与罪与魔鬼与世界征战，要致死自己的肉体，就要认罪悔改，对付自己的问题，要跟从主耶稣走窄路而不是走宽路，要每一天心意更新变化，要得着神的生命，要得神的生命更丰盛。但是呢，这个淡人他是走宽路的，而不是走神的道路，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要被这三个问题来警醒，要被圣灵带领来思想我们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感谢主，这是今天的分享和讨论。